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杨小涛。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7年9月号，题目是无通胀压力下的利率正常化，撰文的是冯兆昌。美国联储局在今年上半年加息两次，加拿大中央银行在7月加息一次，而欧洲央行则按兵不动，但三个地区的通胀仍然温和。余下的几个月，三地央行又会否加息？美国于2015年12月开始加息，正式宣告超低利率政策的完结，开始踏上利率正常化的轨道。但加息步伐缓慢，在2016年只在12月份加息25点，而在2017年加息速度稍微增加，在今年3月和6月先后加息两次，使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1% 至 1.25% 水平。虽然加息四次，但并没有拖慢经济增长，而劳工市场继续强劲，失业率已下降至 4.3%， 可算是全民就业。按道理应该推动工资上升，带动物价上涨，造成通胀上调压力，可使消费物价指数在7月份只轻微上升至 1.7%， 低过预测的按年增长 1.8%， 仍低于联储局目标的 2%，令经济学家大惑不解。联储局在7月份议息会议中按兵不动，在年底前还有三次加息机会，不少经济预测使通胀仍然低于联储局目标，纵使失业率持续下降，联储局亦无需给予加息。因此大部分预测是今年最多只会加息一次，机会是一半一半，但几乎肯定是不会在9月加息。市场大致预期联储局将会在9月份开始减债，将联储局的资产逐步减少，降低对市场的金融刺激，避免经济过热。欧洲央行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在 0%， 亦表示不会缩减买债规模，直到今年底。欧元区劳工市场已持续好转，龙头大哥德国的失业率已下降至 3.8%， 而欧元区内有 12% 的企业亦指出劳工短缺是限制生产的因素，较金融海啸前的好景时还要多。奇怪的同时是没有工资上涨的压力，而通胀仍维持在 1.3% 的低水平，表示以通胀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在余下的三次议息会议都没有加息的压力。加拿大央行在2015年7月出人意料的减息25点子，主要是因为忧虑油价下跌会拖垮经济，虽然至今油价仍然低迷，但因低油价而做的经济和商业调整大致完成，而经济增长已渐渐转强，并会持续至2018年。因此在今年7月加拿大央行决定加息25点子，但通胀率仍未达央行的目标，加上与美国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开始，部分地区如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已做出调整，相信央行并不急于将利率上调，但是央行仍会忧虑加息对通胀的影响不是历史的，为预防通胀卷土重来，正等待适当的时机将利率逐渐正常化。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要刺激消费和增加就业， 令通胀率上升至央行的目标水平。可是今天不少经济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仍然偏低，特别是美国和欧元区，令经济学家感到迷惑。其中一个解释是，科技的急速发展令新的产品愈来愈便宜，纵使这些产品比旧的产品更先进，以及有更多的功能。举例说，今天新的汽车比数年前的同型汽车更先进，但价格可能没有多大的增加，甚至可能更便宜。其他电子产品的价格下降的情况可能更大。不少最新的电子消费品，如手机和平板计算机，往往在不足一年内，由于竞争对手推出比它更先进的产品，价格必须下调，以保持竞争力。全球化、互联网和电子商贸的普及，都可以令价格在短时间内下降，而生产商为控制成本，也四处寻找更低生产成本的地方去生产。这些因素都会令通胀长期偏低，因此必须继续在现今的科技新经济中加深对量度通胀的认识，确保没有偏差。以上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7年9月号，题目是无通胀压力下的利率正常化，撰文的是冯兆昌，我是杨耀涛，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